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我生命到了绝境时，遇到了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是大法救了我，感恩的心情无以言表。我今年80岁，于1996年10月1日喜得大法。得法前我药不离身，什么心脏病、气短、气管炎、糖尿病、美尼尔氏综合症、肺结核、严重的风湿病等等，后来又得了膀胱癌绝症。可一进学法小组，一小时学法，一小时练功，我就好了一大半，简直不可思议。我跟我丈夫说，这功咋这么好啊，你也练吧。一周过后，师父又给我清理身体，变脓变血。一个多月后，我所有的病全好了，我高兴极了。我逢人就讲，见人就说，只恨自己得法晚。不光是我自己在大法中身心受益，我的亲友也跟着在大法中受益了。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大姑婆身上的神奇事。我大姑婆今年92岁，身体挺好。去年8月29日，表弟突然来电话说，表嫂，你来医院看看我妈吧，她说不定啥时候就要离开人世了。已经20多天没吃没喝了，闭着眼睛张着嘴，躺在床上也不能说话了，一进医院就通知病危，让料理后事。9月1日去医院看姑婆，见她真是奄奄一息，活不久了。我急忙走到她床边，我头顶着她的头说，大姑，我来看你了。一点反应也没有，然后我贴着他的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念了5、6遍，只见他眼皮动了一下，有知觉了。我让他也念，念不出声来，就在心里念。我说，大姑，谁也救不了你了，只有大法能救你。念了一会儿，他眼睛睁个小缝。我说，赶紧念。我继续帮他念。一会儿他眼睛就睁开点儿了。我问他，我是谁呀？侄媳妇儿。他能说出话了，就是声音小。我让他在心里念，他点点头，我给他不断地念。他的儿女们都眼睁睁地看着，笑了， 看得出来他们是无声的佩服。二表妹问他吃饭吧，他点个头，我说我来喂，吃了半玻璃杯小米粥，下午又喂他半杯面条，他渐渐好起来了，在场的人看了都很吃惊。我又帮他换了几次纸尿裤，他们都让我在医院待一天。下午大表妹也来了，她说就得做好事，别做坏事。我说，对，你做好事，天上有本账，做坏事也有本账，都给你记着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天理，谁也违背不了。大姑婆此时也不昏睡了，听我们唠嗑，她自己还侧过身子看着我们唠嗑，爱听。过了一会儿，她自己用两手拍着胸脯，两只胳膊往两边一张，说，我敞亮了，开了，我好了。这活生生的事实摆在他那些不相信大法的儿女们的眼前，叫他们看得目瞪口呆，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这也太神了。二表妹说，咱妈生让表嫂给叫回来了。我说，是我师父把你母亲救了回来，这是大法显神威，咱们都应该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我走的第三天，姑婆就出院了。一说这老太太出院，谁都不相信，连那个清洁工都不相信，说不可能，也出不了院。看到真出院了，清洁工说，真出院了，好啦，这也太神了。出院后我又去看她，第一次她躺在床上拉着我的手不放，舍不得我走。我说，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当时他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他就能下地了，自己能吃一碗饭了，也能走了。下次我再去看他，一进门他正在床上坐着，看上去非常精神，干干净净的。我迎上去说，大姑，你真棒，好好的啦。我走时，她送我到楼梯口，又说舍不得我走。现在，她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家家都在念法轮大法好。大姑婆得救了，她的孩子们也都得救了。他们也都三退了，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谢谢师父，谢谢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
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 Sheba 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 Sheba 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 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无神论者，却在他身上发生着一桩又一桩的善恶有报的经历。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1956年出生在中国大陆农村，从小家境贫困，上不起学，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年轻时我除了干农活，闲暇时间就爱听新闻广播，了解新鲜事物，对中共媒体所宣传的东西从不怀疑。我也成了一个道道地地的无神论者，不相信善恶有报，认为神佛是人想象出来的，菩萨是用泥捏成的，信神是愚昧无知的表现，是封建迷信。我妻子是个淳朴的农村妇女，心灵手巧，性格开朗，爱说爱唱，非常善良，乐于助人。妻子还做一手好针线活，平时村里谁家有缝缝补补的针线活找她帮忙，她从不推辞。没想到妻子30多岁时就患上了脑血管供血不足，长期迷糊，妻子的神经性头疼犯起病来，就抱头撞墙，疼得直哭。妻子开始失眠，还患有多种顽疾。从此妻子什么活都干不了，而且脾气变得暴躁。我家四口人，一双儿女在上学，就我一个劳动力。我靠种地养家糊口，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我家住的是3间低矮的旧房，屋里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交通工具只有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生病后的妻子就像个摆设一样，什么活也不能帮我干。我在家既当爹又当妈，家里只要有点钱，妻子就买药来治病，为此我经常和她生气。一见妻子那活不起的样子，我气就不打一处来。我和妻子3天1小吵，5天1大吵。我经常对她说的一句话就是，家里的钱都让你给糟蹋了。妻子每次听了都气得直哭，恨自己身体不争气。他曾说，如果谁能让我的病好了，让我吃泡屎都行。病痛把妻子折磨得生不如死，好几次让他有轻生的念头。1998年夏天，法轮大法红传到了我的家乡，妻子开始练法轮功不到2个月，她没吃药，没打针，没花一分钱，就变得身强体壮。他昔日蜡黄的脸变得红润细嫩，暴躁的脾气也变得非常柔和。妻子练功后不仅替家里节省了一大笔医疗费，而且从此家里家外的活妻子全部一人承担，2个孩子也变得非常懂事。我就外出打工， 而且身上总是有使不完劲儿的妻子，还开了一个小裁缝铺，我家成了人人羡慕的幸福家庭。那时我一见到谁有病，就对人家说，你去练法轮功吧，法轮功可好了。我儿子初中毕业后就到一个钢厂上班，他上班一向不迟到，每天踏踏实实的干活。有一天不知怎的就睡过了点，上班迟到了。儿子刚到工厂门口，突然从厂内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出事的地点恰恰是儿子所在车间。那天伤亡人数众多，如果儿子当天不迟到就很难幸免。妻子说，这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是大法保护了儿子。然而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善良的妻子无辜地被关进洗脑班，那是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只要不转化，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就会遭受无限期的非法关押，饱受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曾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摧残的我，甚至中共的残暴，我担心会被株连九族，怕孩子受影响，怕失去幸福生活。我明知大法好，却不敢站出来保护妻子，制止迫害，而是多次到洗脑班，协助镇压法轮功的610人员做妻子的转化工作。妻子从洗脑班回家后，我不允许她再学法轮大法，不允许她练功，为此还动手打了妻子。我撕毁大法书，在家门口当众焚毁大法书，摔毁妻子练功用的小机子。法轮功学员到我家，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笑脸相迎，我轻则冷言冷语，重则恶语伤人，甚至驱赶出去。我不允许妻子再和法轮功同修接触。事隔不久，我患了脑血管瘤，在北京武警医院做了手术，住了一个多月，花了30多万元。妻子说，善恶有报是天理，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的高德大法，我撕书阻止他修炼是做了大恶事，我这是遭了报应。但我不相信，我认为我患了脑血管瘤是吃五谷杂粮得的病。妻子经常劝我，还告诉我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这九字真言能保平安。有一年冬天的腊月23晚上，我和三弟开着一辆10个轮子的平头载重货车去承德送啤酒，车开至承德与宽城的交界地带，有一段盘山路，路面又窄又陡，路的一侧是高山，另一侧是深30-40米的山涧，路边有水泥墩子做护栏。我们的车上满载着啤酒，整个车身足有10几吨重。我们沿着崎岖的下坡山路慢慢前行，突然刹车失灵，瞬间车头急速冲向山涧，路边的3个水泥墩子被撞倒，而且全都连根拔起，车子的油箱、车轴和2个前轱辘全被甩在了路面上，车头朝下，连人带车滚下了山涧。等车滚至距山底10余米处，猛然间我想起了妻子平时经常对我说的话，遇到危难时念九字真言，我脱口喊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话音未落，我整个人从挡风玻璃碎了的车窗被甩了出去，我被挂在悬崖边的一个树杈上，我顾不得伤痛，趴在树杈上朝着急速翻滚的货车叫着三弟的名字，但没有回音。待车落至山底不动时，才从山谷里传来三弟洪亮的应答声，我知道三弟也没事了，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后来据三弟讲，车滚至山底时，稳稳地落在了一块大平板石上，石面正好能容车身，整个车摔得破烂不堪。妻子平时经常给三弟讲大法真相，三弟也知道法轮大法好。后来听当地人说，这段路经常出事故，是个凶险之地，以前凡是在这出事的人没有能活着的，当地人都说我们哥俩命大，捡回了2条命，还说我们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虽然这样，无神论的观念还是很顽固地掌握着我。 前年中共病毒疫情期间，我发现妻子房间的墙壁上贴着疫情凶猛，自救有良方的粘贴，我看了顿时火冒三丈，一把扯下粘贴撕个粉碎，并对妻子破口大骂。妻子面对我无理智的疯狂举动没有作声，只是默默地看着我。过后他不记不恨，对我一如既往。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突然左边身子没了知觉，手脚不会动了，舌头也不好使，说话口齿不清。妻子急忙打了120急救车，把我送到了医院。诊断过后，医生说我得了脑血栓，要我住院治疗。我在医院住了18天，花了10000多元，家里的积蓄几乎花光了。我对妻子说，咱别在这糟蹋钱了，回家慢慢调养吧。妻子就给我办了出院手续。回到家里，妻子再一次给我讲了迫害大法遭恶报的实例。这一次我有所醒悟，开始反省自己了。2023年新年初始，一位法轮功学员给我送来了法轮功师父的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我从头至尾听了好几遍，我非常震撼。我如梦方醒，是大法让妻子无病一身轻，是大法让儿子躲过了那场夺命的灾难。我明白了，我在危难中因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获得了福报，解救了我们哥俩的命。可是我在邪恶面前不仅未能去恶扬善，反而助纣为虐，因为自己做了诸多坏事，招来了恶报啊。我清楚知道了，真的是善恶有报啊。现在我真心悔改，诚心向善。我每天聆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我怀里总揣着大法真相护身符，遇到有缘人就送上一个，并叮嘱对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我的身体也恢复得很快。听众朋友，您认为这世界是否有善恶有报这个规律呢？而这个故事是否带给您什么启发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中共动用全国舆论造谣污蔑法轮功的黑暗环境下，东北的一处小城里却闪耀着普通百姓明是非辨善恶的正义之举。我是东北地区的一名大法弟子，从事教育工作，1993年走入大法修炼，30多年的修炼历程真是难忘的岁月。下面说说我印象深刻的几件事。迫害初期， 我从北京买了台印刷机，自己刻钢板印真相资料，然后和同修们四处张贴。我们在大街小巷写标语，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等等。我们发现一处地方很适合贴标语，我和一名同修决定晚上去贴。我们骑着摩托车，带着一大袋子的大字标语，提着一盆浆糊，还有刷子抹布，在月光下来到目的地。我按顺序把大字摆在护坡墙根下，开始刷浆糊。平时看是平整的一面护坡墙，可是当一刷浆糊，坑坑洼洼的，还没有光亮，一个人很难把纸贴上，时间长了纸就软了。为了躲避过往的车辆，我们还要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蹲下去，防止暴露目标，我俩急得手忙脚乱。正在这时，一束车灯准确地照在了护坡墙上，我和同修不约而同地蹲了下去，只听司机喊：快站起来，我给你们照亮，快贴快贴。同修大声喊谢谢，我俩一边刷浆糊一边快速地贴字。车的灯光慢慢地向前移动着，后面的车又紧紧跟上来，因为路很窄，又是盘山道，我们对面就是悬崖峭壁，车灯光一次又一次照亮了我们正在贴字的护坡。就这样，在几辆车灯的帮助下，我们终于贴完了。一排亮丽的大字挂在了这面大墙上，有司机喊：法轮功万岁，你们法轮功太厉害了。同修骑上车，带着我紧紧贴着汽车的车身，从盘山路驶向山下。所有经过的司机都按响喇叭，我们也一直喊着谢谢谢谢。喇叭声喊声震动山谷，我和同修满身是泥是浆糊，可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激感慨。我牢记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规正自己的言行，展现大法的美好，因此在同事学生中评价非常正面，让他们明白了大法真相。大约在2001年的春天，学校准备开春季运动会，需要购买运动器材，校长就带着一名体育老师租车去了省城。他们途经一个火车汽车交汇处时，乘坐的车被拦住了，他们被赶到广场上，那里已经拦下了上百人，一片乱哄哄的。广场的地上铺着一张大型的画，一个头目模样的人手提着电棍，指着地上的画说：谁着急谁就先踩，再骂几句就可以开车办事，否则谁也别想走。校长走近一看，地上是一幅肖像，还有法轮图。校长指着那个头目问：这是谁？你们认识吗？那头目说不认识。校长接着说：那怎么要踩人家还要骂呢？我平时教育学生不打人不骂人，要尊老爱幼，这不认识的人还要骂，我这工作不能干了。校长又问：你与他有仇吗？那头目摇摇头。校长说：那你们怎么干这事呢？我不能干这缺德的事儿。于是校长大声问出租司机：你想挣钱不？司机说：当然想啊。校长果断地说：想挣钱开车走。司机脚踩油门一溜烟地开走了，其他司机也争先恐后地离开了现场。校长回校后跟全体老师讲了这个经过，全体老师报以热烈的掌声。我被校长明善恶的举动深深感动高兴。 有一年盛夏，一名农村同修来到我住的小区，看到用铅油写的“法轮大法好”的大字标语随处可见，他说他回去也写。农村同修回家后买了铅油，拎着桶来到大街上。这条大道从村子中间通往县城，大路的两边有各种杂货小吃摊，乘凉的人非常多。上幼儿园的孩子张开双臂说，妈妈，我给你挡着，你写吧。写完后，同修又来到路边的一个大殿柱跟前，那儿围着一大群吵吵嚷嚷的人。同修很快在殿柱的三面写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然后顺着大道两边，在殿柱上、墙上写了好几条真相标语，直到铅油用完。没一个人看见，更没有人阻拦。到了晚上，人们才发现了真相标语。村治保主任让人们找出是谁写的，并扬言要严惩。其实村治保主任的妻子练法轮功，平时给他讲过真相。第二天上午，村里从山上拉回很多木材，装在大卡车上。木材装好了，还用钢丝绳捆了几道。那个村治保主任走过来，要试试捆得结不结实。他爬上木材垛，一拉钢丝绳，只听咔嚓一声，整车木材瞬间砸到他的头上、身上。他妈的一声，接着大喊，我老婆的师父救救我，师父快救我。刹那间，有只刀把粗的小木棍立在了他面前，挡住了七扭八歪滚动的原木，都架在那里停住了。在场的上百人都被吓呆了，治保主任瘫在了木材缝里，人们把他从车上抬了下来，放在地上。很长时间他才缓过气来，哆哆嗦嗦地问，我没死。周围的人说，你没死。人们把他抬进屋里，他自己坐了起来，指着外边大殿柱说，标语不要擦了，那事儿不管了。从此以后，凡是610政法委的人到同修的村里调查法轮功学员，村干部总是说，不在家，出门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从美国两个家族的故事说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2日。美国学者温西普在1900年做了一项研究，他追踪同时代两个家族近200年来的繁衍发展。这两个家族，一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乔纳森·爱德华兹家族，另一家是无神论的宗师马克·尤克斯家族。无神论的尤克斯曾经对爱德华兹说过一句话，你信神，而我永远都不会信。温西普后来公布了研究成果，200年后这两个家族的发展情况统计如下。有神论的乔纳森·爱德华兹家族的人口总数1394人，其中有100位大学教授，14位大学校长，70位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生， 60位作家、300位牧师、神学家、3位议员和1位副总统。无神论的马克·尤克斯家族的人口总数903人，其中有310名流氓、440人患有性病、130人坐牢13年以上、7名杀人犯、100名酒徒、60名小偷、190名妓女、20名商人，其中有10名是在监狱中学会经商的。两组数字摆在一起，对比强烈又明显。相信神的爱德华兹家族，自我要求是贞洁、认真、高尚，后世都延续着父辈传统，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不相信有神的尤克斯家族，人生漫无目的，追求享乐，结果后世多是乞丐、妓女和罪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爱德华兹家族的大家长乔纳森·爱德华兹不只是普通的基督徒，他被认为是美国最出色的神学家，同时是美国哲学思想的开拓者。在十几岁少年时期，爱德华兹就立下志向，下定决心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履行人生职责，下定决心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就这样去做，下定决心不断努力寻找一些创新的方法来履行人生职责，下定决心永远不要浪费时间，而且要将时间做最佳运用，下定决心在活着的时候全力以赴，下定决心努力寻找合适的慈善付出对象，下定决心绝不为报复而做任何事，下定决心绝不对非理性的人们产生丝毫愤怒，下定决心永远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下定决心在饮食上保持最严格的节制。从爱德华兹对自我的严格要求，我们不难看出18世纪的爱德华兹是一位修行的人，他很年轻就定下志向，在生活的每一时每一刻精进修行，提升自己，他的一生也在不断突破，不断进步，越来越接近神圣的标准，由此他与他的子孙都得到神的看护与赐福。相反，尤克斯家族不信神，过着放荡的生活，人背离神，放弃良善与道德，如此以自甘沦落到低于人的境界，道德崩溃如同野兽，神自然不再把这样的人视为人，也不再看护这样的人，这时撒旦就来了，这样的人就成为魔鬼的子民，堕入地狱。回首悠悠五千年中华文化，敬天礼佛的理念薪火相传，在这片被称作神州大地的国土上，儒释道的信仰交相辉映，不但规范着人们的道德，也留下了许许多多神佛佑护人的故事和佳话。然而不幸的是，100多年前共产党来了，带来了谎言，带来了斗争，带来了杀戮，更带来了毒害人心的无神论。在中共的灌输下，很多人不再相信神佛，不再重视道德，而是在纸醉金迷的社会中唯利是图，纵情声色，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然而人心的败坏伴随着灾难的降临，瘟疫、洪水、泥石流、地震，再加之经济的崩溃，不知人们是否感受到了来自上天的警示。上天有好生之德，危难中依然派出神的使者向迷中的世人开示天机，讲述真相，劝人远离撒旦魔鬼，退出战天斗地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只要人们能够静心倾听真相，找回良知，找回对神佛的虔诚信仰，远离中共，就能远离灾难，得到神佛的佑护，从而走向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从美国两个家族的故事说起。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傅昭。傅昭字茂远，生于公元454年，即南北朝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他是北地灵州人，就是现在的宁夏灵武县人，于梁武帝大通二年去世，享年75岁。他一生经历了宋、齐、梁三朝，为官清廉，重德修身，关爱百姓，为人称道。傅昭6岁丧父，生活艰辛。11岁时曾在朱雀行卖日历为生，被雍州刺史袁乙看见，非常称奇。袁乙亲自到傅昭的住所看望他，傅昭读书自若，神色不改。袁乙赞叹道，这孩子神情不同寻常，将来必定能成大器。傅昭博学多才，贤明远闻，当时的才子于通之写诗赠与他，英庙善山东，才子清洛阳，清晨谁能似，吉尔够宜方，称赞他清雅的学识能够承继前人的古风。丹阳尹元粲钦佩傅昭的为人和学识，征召他担任郡主簿，并让自己的几个儿子拜他为师。元粲每次经过傅昭的门口就赞叹说，经过他的门前安静的如同没有人一样，打开帷幔一看，他在室内，这是明贤之人啊。其永明初年，朝廷命傅昭担任南郡王的陪读。南郡王继承帝位后，从前的臣属争相求取权力及升官进职，而傅昭则保持洁身自好，不趋炎附势，始终坚守正道而无可参合，最终没有遭遇祸患。明帝继位后，任傅昭为中书舍人，掌起草诏令，时居此职者皆权倾天下。当时地方长官、四方首宰向中书舍人馈赠的礼物每年都有数百万。前任此职的儒法亮曾在公众场合对别人说，何须求做地方官，光这一户一年就收入百万。与傅昭同时任命此职的吕文显收受财产无数，堆山挖池，修造了大片宅地，气势招摇，而傅昭却廉洁清净，淡泊自守，从不善用职权，从不枉收遗物，不欺心，不枉法，家中的用具和衣着都很简朴，每日安心于粗茶淡饭，以致没有烛台，经常将蜡烛插在床板上。明帝听说了，特赐给他7盒烛盘，并说，卿有古人之风，故赐卿古人之物。天监11年，傅昭出任信武将军、安城内史。安城郡自宋以来因多有兵乱，每到夜晚至黎明之间，郡舍常有凶猛嚎叫声，人经常碰见鬼怪，黑影幢幢。在那儿任职的官吏很少有善终的，人们都很恐惧，郡舍被称为不吉利的宅地。傅昭到达该郡后，郡内人夜晚梦见兵马铠甲浩荡而来，又听到其中有人说，傅公善人，当避，不可侵犯，众兵士一同腾空消失。做梦的人惊起，过了一会儿疾风暴雨疏忽而来，几间房屋全倒塌，这就是做梦者见到的军马践踏的地方。从此以后，这个郡就平安了，再无此灾患。该郡境内原来有猛兽时常出来为害，常有人设箭井捕捉。傅昭到任后实行善政，重视教化，安定民心。他说，人不害猛兽，猛兽亦不害人。于是下命拆去箭井，结果猛兽竟然不再危害了。 大家都认为这是因为傅昭忠贞正直，善化民心所感召，使鬼怪驱避，猛兽遣踪，灾害灭迹。天监十四年，傅昭出任治武将军、临海太守。临海郡内有谄密的盐地，前后任太守都自行封闭，不许百姓采蜜，由他们专收获利。傅昭认为古时周文王将元佑交给百姓并不专利，从大事可明白小事，因此下令不封闭蜜盐，让大家共同分享。有个县令曾经送给他板栗，栗下放着丝绢，傅昭皆予以回绝。傅昭博览群书，时人称他为学府，他写了《处世玄境》等书，劝勉人向善，留下的《处世九字真言》弘扬传统文化中的教人弃恶从善、追求道德完善等道德理念。如他写的，岁寒乃见松柏本色，写出君子要有松柏那种不畏严寒逆境的刚强和坚毅。不禁细行，终毁大德，写为人处事要时时处处保持警醒，不要因为在小事小节上不谨慎而导致最终毁坏了大的德行。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伐金好专，举世之祸也。写出有道德有修养的君子，总是以谦恭好礼、守法和矩的态度自处，而骄傲自夸、好独断专行者，往往会给行事带来灾祸和不测。忠信谨慎，此得意之基也；虚无诡谲，此乱道之根也。指出忠信谨慎，这些都是道德仁义的基石，而虚伪狡诈，这些都是乱道的祸根啊。改过易勇，千善易肃，迷途知返，得道未远。指出要有改正自己过错的勇气，修善是越快越好，迷途知返，那么离道已经不远了。在写到忍字时，傅昭指出，和者无仇，恕者无怨，仁者无辱，仁者无敌。以和为贵者没仇人，能宽恕原谅别人的人不会与人结怨，自己也不会生出怨恨怨气。能宽容忍让者不会招致侮辱。以仁义道德为重的人没有敌人。他还讲到，宁让人，勿使人让我；宁容人，勿使人容我；宁亏己，勿使我亏人。此君子之为也。这些都是古人立身处世的道德准则，也是真正传统文化之精华所在啊。傅昭敦朴诚实，实心爱民，为官不谋私利，不做暗事，不拜谒权贵，也无人敢来请托他办事。他注重修身养道，整日端坐，以读书写作为乐事，即使年老了，而此志仍是不衰。实载其居身行己，不负暗事，类皆如此。经师后进，宗其学，重其道，人人自以为不怠。他一生行事都光明磊落，京城的后辈们崇尚他的学问，尊崇他的道义，人人都觉得无法达到他的境界。傅昭有一弟傅应，受中散大夫光禄卿，兄弟友爱和睦，修身力行，不合礼仪的不做。傅昭的长子傅须受尚书郎，二子傅公，三子傅祖受豫章太守，司牧元州军。傅须之子傅准受度知尚书。傅昭一门兄弟子孙皆贤达，皆有清洁。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